让信仰传递，让生命启航，做有力量的家长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，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、陪伴、管教、支持，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。
读好心经，其乐融融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我们分享人际沟通和冲突管理。人到底能承受多少孤独呢？1954年，美国的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试验，他用20美元啊，然后雇了一批学生做这个被试者，为制造出极端的孤独状态。实验者呢，就会把学生关在有隔音装置的房间里面，把他们戴上半透明的保护镜啊，为的是尽量减少视觉刺激，又让他们戴上木棉手套啊，在这个袖口处呢套了一个很长的圆筒，为了限制各种触觉刺激，然后又在头上垫了一个气泡垫啊，气泡枕。除了进餐啊和这个上厕所的时间以外呢，就要求他们24小时都躺在床上啊，营造出一个所有的感觉都被剥夺了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。结果怎样呢？虽然报酬不少啊，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个孤独实验里面忍耐三天以上。最初的8个小时还能撑住啊，之后呢，就学生开始吹口哨或者自言自语啊，烦躁不安。在这种状态下呢，即使实验者结束后呢，会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事情，他们也会常常出错，精神也无法集中。失业后啊，需要三天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。失业持续了数天以后呢，人们会产生一些幻觉。到第四天的时候呢，这些学生会出现双手发抖，不能笔直走路，应答迅速迟缓，对疼痛敏感啊，这个症状发现了啊。实验就证明说，人的身心要想正常工作，就必须不断的从外界获得新的刺激。啊，这个实验呢，给大家啊读了一下。通过这个实验呢，我们看到就是人是需要互动的，需要沟通的，需要传递信息、交换意见的，需要用语言或非语言的方式进行互动。那么人呢，活在世界上呢，就需要和人打交道，打交道就得懂得沟通。其实我们说人醒着的时候呢，大多数都在这个和别人沟通的时间里面啊，交谈呀、读书啊、上课呀、看电视呀、手机呀，都在进行沟通啊。沟通的方法哈、和这个广度呢特别的多啊。那么我们说这个人际沟通和沟通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人际关系呢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学习，影响着我们的工作，也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。那么沟通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一个人来说哈。第一个我们说这个沟通呢是可以满足我们的情感需要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渴望被别人接纳，被人喜欢，被人爱，被人肯定，被人尊重。那么良好的沟通呢可以满足人这些方面的需要，让人心情愉悦啊，不管我们是谁啊，我们是什么地位啊，哪个国家啊，我们都需要一种被人了解和去了解别人的这样的渴求。第二呢，良好的沟通可以深化认识啊，深化自我认知。人对自己的认知呢有三条途径啊，都离不开和人沟通啊。一个人无论多么精力充沛啊，我们的经验总是有限的啊，我们要想适应这个不断的变化的世界，就需要沟通啊，获得别人的经验。那我们就说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和人比较、倾听、观察、分析、判断啊，进一步的认识自己啊，客观的啊这个调整、纠正自己啊，我们也需要接受人、被人承认啊，需要自尊心满足、自信心增强、自身价值得到体现。第三呢，就是良好的沟通可以使个性更加完善。英国作家呢，肖伯纳呢，打过一个比方，他说，假如你有一个苹果，我有一个苹果，彼此交换以后呢，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苹果。 但如果你有一种思想，我有一种思想，那么彼此交换后呢，我们每个人至少有两种思想。沟通可以使人生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啊，我们可以在相处中啊，相互学习中啊，学会竞争、谈话和倾听，学会自我保护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品质的发展啊，我们增强很多的体验，然后自我完善。第四呢，沟通是维护心理健康的保证。人际沟通呢是啊，这个心理咨询中心呢接待的啊来访者第一位啊这样的问题啊，在学生间啊或者是这个成人间呢，也会存在一些啊这个人际不适应这样的关系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啊，比如说有些大学生啊孤独、空虚、抑郁、自卑，甚至自杀的念头都有啊。还有呢，就说是因为跟啊宿舍同学没有处理好关系啊带来的这种孤立啊，有部分学生呢情绪低落，注意力不集中啊，成绩下降，原因之一有可能就是令人烦恼的人际关系啊。有些学生呢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，这原因呢可能是他感到自己缺乏影响力啊，或者是缺乏社交经验啊，对其中的人呢不满啊，或者是呢对别人不信任，认为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自己，说自己的坏话啊，有可能呢也是和别人发生了矛盾啊，还有失恋的啊，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加强沟通和改善沟通来解决啊，然后恢复心理健康。第五呢，就是沟通啊是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啊。那对我们来说呢，就是人际关系啊需要发展啊，社交能力需要培养啊，我们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啊，我们到这个从学生变成这个工人啊，变成工作者啊，也需要沟通啊。我们很少呢，就说啊，这个依赖别人啊，但是我们长为成年人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摆脱对家庭的依赖啊，所以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处理。良好的能力呢啊，就是使我们的人生呢会越走越宽啊。反过来说啊，没有沟通能力呢会使人陷入窄胡同啊。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情商啊，这个智商都非常啊这个被看重，但是呢就是你如果是去就业的话，就业单位啊基本上就会先要看你啊能不能交流和合作，是吧，综合素质怎么样啊。所以注重沟通教育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。那么沟通有不同的类型啊，有正式沟通、非正式沟通啊，上行沟通、下行沟通、平行沟通，是吧，单向沟通、双向沟通啊，这些口头沟通啊、书面沟通啊、现实沟通、虚拟沟通啊，这个团体内的沟通啊等等，有很多啊。那么在这里呢啊，我们就不展开说那么多的啊，当然还有非语言沟通啊，还有这个语言沟通，是吧，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就说用语言沟通之外，有很多种其他的沟通啊，都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啊。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啊。在这里我们强调说一说这个沟通的过程和特点啊，因为这个部分呢会让我们知道怎么去沟通啊。第一个呢，沟通的要素啊，沟通要素里面包含了信息源、信息通道、信息接受者和反馈啊，还有障碍和背景。信息源呢，就是指我们就说需要准备啊一个沟通的内容啊，你是用语言、文字、表情啊，你个人的这个身心状况怎么样啊，自己的这个思路啊有没有明确啊，就是有没有清晰的啊，这个都是啊要选择这个沟通的目的啊，你得确定啊对象是谁，目的是谁，怎么样开始，怎么样结束这个沟通啊，首先要有这个啊。其次呢，就说这个信息啊，信息就是我们要传达给别人的观念啊，或者是感情啊，情感。个体的感受啊要被别人接受，就必须呢把他们转化为不同的啊可以被别人觉察到的这种信号啊。在沟通使用的各种符号中呢，重要的是语词啊。这个词语可以是发声的信号，也可以是形象信号啊。也可以是声音啊。那么面对面沟通除了词语本身以外呢，相互的心理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 状态啊，也是一种感染的啊一个因素。沟通的渠道呢，就是指沟通过程的这个信息载体啊，就是人们的各种器官都可以接受信息啊。人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呢，通常这个视觉信息比较大啊，人际沟通呢就是以这个视听为主的啊。日常中我们可以通过看电视呀、报纸呀，或者是网络呀进行这个沟通啊。通道我们就不展开说。信息接收者啊，是沟通的另一个方面啊，另一方。就是个体在接受各种信息的这个沟通的时候呢，会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，把它转移啊，转移就是转化哈、翻译啊，这个给沟通啊者发出这个信息啊，或者态度或者情感。在这个你说和对方听着两个不同的主体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会啊有差异啊，所以沟通的质量呢，取决于这种差异的大小啊。差异不存在，那么这沟通是良好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沟通的意义在于对方收到了什么，而不在于你说了什么，对吧？所以要认真听啊，也要注重回馈啊。那么反馈就是使沟通成为一个交互的过程啊。你听到了什么，你反馈回去确认一下啊，这个是最终达到的目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沟通有时候会发生障碍啊，比如说这个信息不充分、不明确，没有转化为沟通的信号啊，或者是误用了这个载体或者沟通方式啊，接受者呢就会误解你发来的信息啊，那是强的还是弱的啊。那么双方沟通的主观因素也可能会造成障碍啊，如果两个人都缺乏共同的经验，也会难以沟通啊。所以说啊，这有可能会发生啊。背景啊，我们在这说说背景啊。背景呢是沟通发生时的这个情境啊，它呢影响着每一个要素啊，还有整个沟通过程啊。有很多意义啊，这个是背景提供的啊。这个说的语言啊，或者表情呀，这意义也会随着背景不同啊改变。那么沟通的背景呢，包括了心理背景、物理背景、社会背景、文化背景啊，所以你传出去的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对方过滤掉了什么？然后又收到了什么啊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良好的沟通是送出的信息和收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啊，这就是所谓的沟通的这个特点啊，过程跟特点。那么今天我们再说说这个学生们啊，就是这个青少年学生们的沟通的特点哈。青少年呢，由于这个沟通呢，就是说这个在他们的这个年龄过程中呢，是逐渐加强的，并不是非常明显的，就是想和人沟通啊。大多数这个善于沟通的学生呢，就会说他有人缘，是吧？啊，比如说尊重人呀、关心人呀、同情人、一视同仁、热情开朗。啊，这个兴趣广泛、独立、谦虚啊，这个也有些人人缘不好啊，这个自我中心，对吧？把自己置之于团体之外，不尊重人，操纵或者是冷酷啊，这个情绪不稳定，气量小，不求上进，兴趣缺乏等等，这样的孩子也不少啊。那么学生之间他们的沟通呢，大多数是被动的啊、沉静的啊和积极的这三型。有些沟通呢也存在一些问题啊，比如说不敢沟通啊，不愿意沟通，不善于沟通啊，不懂沟通啊，缺乏技巧，沟通圈子窄啊，和父母沟通也比较少啊，这个也是这个青少年学生里边存在的一些特点。那么要想改善这些呢，也确实是需要有人帮助啊，这个老师们需要开展一些活动或者课程，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和人互动啊。现在这个媒体的发展呢，让人们更是沉溺于啊这个虚拟世界的来往啊，缺乏了这个现实层面的。那么下面我们说说这个人际冲突来源和管理。在人际沟通里面，积极的效果是建立了啊这个良好的协调的人际关系，带来一些积极的情绪体验啊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一些阳光欢乐。那么消极的沟通呢，就会产生分歧啊、矛盾啊。啊，有冲突，对吧？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。冲突是什么呢？啊，冲突是指人际交往双方之间由于沟通障碍、需要不同啊， 认识差别、个性差异等引起的相互反对的互动行为。这个是我们说人际交往里面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互动行为啊，这个到处都可能见到的冲突啊。
冲突呢可以这样理解它，就说是它是一种对立的行为，互相不兼容。这种对立的表现形式呢有时候差异很大啊，还给很多的这个方面啊，可能是消极冷漠啊、沉默抗议，到明显的攻击行为，侵犯伤害对方啊。它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啊，就是感到愤怒啊、敌意啊、恐惧啊啊。它也是一种互动的过程啊，冲突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改变的过程啊，采取建设性的做法呢，冲突就降低了啊，这个关系会改善，采取破坏性的做法呢，就会升高这个敌意，引发更激烈的冲突啊，结果怎么样呢，要看这个冲突中双方的这个互动过程怎么样。有一个人叫庞蒂啊，他就提出了冲突的五种阶段啊，他认为冲突的过程就是潜在的冲突、知觉的冲突、感觉的冲突、显现的冲突、冲突的结果。潜在的这个大家都很明白是吧，就是有一些这个沟通上呀，然后这个不太舒服的感觉，或者之前就有存在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啊，然后导致这个感觉上不好，知觉上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啊，然后就表现在语言上面啊，或者是关系的断裂，或者是啊这个行为上的一个问题。结果就是啊，要么就是分啦，要么就掰啦，要么就是啊算了吧啊，不理对方了，或者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啊，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。那么冲突来源于什么呢啊？沟通过程啊，角色定位、认知差距、相互依赖啊。这些都有可能是啊因素啊。那么陈兆明老师呢，他认为人际冲突呢有五种啊，一个是信念意见的态度差异啊，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差异、利害的差异、认知的差异和地位的差异啊。那么处理策略有哪些呢？托马斯呢就提出来五种策略啊，就是第一个是回避方式。就是既不满足自身利益，也不满足对方利益，试图不做处理，置身事外啊，是回避。第二种叫抗争方式，就是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啊，为达到目标，无视他人的利益啊。第三个叫迁就方式，就是只考虑对方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，或屈从于对方的意愿。第四个叫合作方式，就是尽可能满足双方利益啊，寻求双赢局面啊。第五个呢叫折中方式，就是双方都让点步啊。那么大家常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啊，自己想一想啊。发生了冲突啊，我们怎么样管理它呢啊，第一个我们就首先要去分析这个冲突的来源啊，认识这个冲突是什么。那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啊，它凸显了我们说互动的这个问题的症结啊，虽然是危机，但是它也是转机，对吧？就是，可能我们存在一些资源不同啊，认识有限啊，照顾不到对方的感受啊，会容易发生的不一样。那么我们第二呢，要加强训练啊，提高这个社交的能力啊。我们研究就发现说，这个造成不良、这个沟通不良的这个原因啊是什么？然后说学习一些相处技巧啊很重要。人与人相处实际上是一门艺术啊，比较好的交往技巧呢，可以唤起别人友好相处的热情啊，打通和别人接近的渠道啊，密切双方关系是吧？你主动给人打个招呼啊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微笑呀啊。这个主动的热情的啊，就是练习这个对人的一个兴趣、一个热情的态度，就能够改善啊。所以说训练啊，训练自己的沟通能力非常好啊。第三个呢，要克服障碍心理，要改善人际关系啊。就说在日常交往当中呢啊，我们说心理障碍往往也是人际交往的阻力啊，我们要克服心理障碍啊，去有效的化解冲突。常见的有这个嫉妒、羞怯、自卑、自傲、猜忌啊、自私等等啊，
针对这些呢啊，我们要去消除它，克服它嘛，是吧？破除啊，一些猜忌的问题啊，去实现这个和谐。你不要猜，你要试嘛，对吧？开始啊，走向对方。第四个呢，要善用处理策略，合理应对冲突。啊，就是我们研究就发现说，合作、折中、回避、迁就和抗争呢，都是可能采取的这种策略啊。那么各种策略本身没有啊优劣之别、好坏之分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就需要去用啊，就是在哪个情况下用哪种啊，就是会使我们这个建设性的解决我们的啊冲突。好，我们最后谈一谈这个做一个沟通的赢家啊，沟通的赢家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要学会听和学会说，对吧？啊，学会对人的一个态度啊。那么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沟通的技巧，做一个沟通的高手啊。这个常用的沟通技巧就是听说读写，对吧？啊，那听呢就是训练的很少，我们需要学听啊，积极倾听啊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啊。很多人认为沟通就是不断的表达，不停的说话啊。事实上呢，多数人都喜欢说，不喜欢听啊。关注的是说，忽略的是听。那么现在的生活节奏又快了很多，对吧？人们更缺乏倾听的耐心啊，所以倾听是一门艺术啊。巧妙的倾听呢，能使人感觉到受重视、受肯定啊。那你懂这种艺术的话，你就处处受人欢迎。教大家一招吧啊，怎么样练习倾听啊？闭上眼睛啊，不说话，用一分钟的时间。啊，把注意力放在耳朵上，用心去听你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的声音。这个时间可以持续一分钟。一分钟过去之后呢，请大家睁开眼睛。你听到多少种声音？把听到的声音一一的写在纸上，然后数一数你共听到多少。这里呢有一个体会哈，就是有些人能听到八种以上的声音，有些人只听到了一种声音。啊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在同一个环境里面，为什么每个人听的差别这么大？那么有效的啊，倾听呢，必须要注意，不要多说。同时说和听并不容易啊，经常插话呢，会让我们漏掉对方说的许多东西。也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真正的在关注他所说的话，而且我们必须要了解对方真正需要什么啊！太多的话呢，会使交谈难以继续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啊，每个人至少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话题啊，用耳朵、用嘴巴，哪个更容易赢得友谊和尊重呢？其实我们说，给朋友最好的礼物，有时候是把耳朵借给他们，不是批评，而是听。我们还要真诚关注啊，真诚必须啊，这个满怀热情的去听，专心的去听，不要东张西望、心不在焉，手里忙别的事儿，是吧？同时呢，还要做出一些语言和表情上的反应啊，表示我们有兴趣在听他说话。视觉也要交流啊，眼睛和表情都可以传神，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五官啊去倾听，还要听得完全。不要忙着下结论啊，要耐心啊，应该确定知道别人完整的意见以后才做出反应。即使对方停下来，也不能表明他们已经说完了想说的话，这个就看你会不会停了，对吧？还有就是对事不对人啊，对方也许会有令你反感的态度，但是你注意是对方说话的内容啊，即使仇人说的话呢，也值得听啊，这样的一个事实。 所以说倾听是理解的前提，通往心灵大道的是人的耳朵，认真听人讲话就是对对方的最高赞誉，表明你很看重对方的观点，这样的话呢就增进了友谊的第一步。所以这个第一个叫积极倾听啊，第二叫说的艺术啊。我们说语言交谈呢有很多种方法，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啊。就说啊，一句话呢可以让人笑起来啊，一句话可以让人跳起来，哈哈，说法不同结果不一样，是吧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介绍几种啊在交谈里边要注意的问题啊。第一个就是要寻找共同点，第二个要培养同理心，第三个要真诚的赞美他人啊，第四个要学会拒绝，第五个呢要幽默啊。所以我们啊需要多多培养会说啊。那么在这里呢哈，我们就啊不展开讲沟通的行为规范了啊，大家要注意啊，比如说这个距离呀、体态呀，还有服饰跟面部表情啊，都要有参与啊才好，好吧。良好的沟通和不良的沟通啊，大家都知道啊有哪些特点，所以大家就用良好的沟通行为去和别人沟通吧。